好多謝敬拜隊帶領我們好美好的敬拜，就好像詩歌剛才說，讓我們能夠看見，不斷的看見，看見主的同在，看見主的榮耀，就在我們當中。再將最大的掌聲獻呈在主的面前好嗎？感謝主。有一個失明的盲人，有一晚就去了親戚的朋友家來吃飯，吃下吃下的時候就吃得很晏，天色就已經暗淡，一片漆黑。於是咧，佢就向主人臨走嘅時候咧，佢就向主人嚟到借一個嘅燈籠。咁咧就主人就覺得好奇怪啦。喂，你盲噶嘛？你借燈籠嚟做啲乜嘢咧？咁呢個盲人就話啦：我當然用唔著燈籠啦。呢個燈籠係讓嗰啲開眼嘅人能夠睇見我，都幾有智慧喎，係咪啊？咁啊，邊個係開眼嘅咧？邊個係盲嘅咧？邊個能夠睇見人性嘅盲點？邊個睇唔見人性嘅盲點？是否能夠看得見人生的真相？我們怎樣才能夠看見人生的真相？又可以怎樣作出適切的回應呢？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得人如魚。我不知道你們平時 send WhatsApp 的時候有沒有祝福人得人如魚的？有的，是不是？經文就記載在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到十一節。我們好熟悉的經文，用輪讀的方式，我讀單節，請大家來到讀雙節呢。耶穌站在隔離撒勒湖邊，眾人擁擠他，要聽上帝的道。他聽見有兩隻船靠在湖邊，打魚的人卻離開船，洗網去了。有一隻船是西門的，耶穌就上去，請他把船撐開，稍微離岸，就坐下在船上教導眾人。他講完了，對西門說：把船開到水深的地方，下網打魚。西門說：老師，我們整夜勞累，並沒有打着什麼，但依從你的話，我就下網。他們下了網，圈住許多魚，網險些裂開，就招手叫另一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。他們就來，把魚裝滿了兩隻船，船甚至沉下去。西門彼得看見，就俯伏在耶穌膝前，說：主啊，離開我，我是個罪人。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，對打到了這網的魚都很驚訝。他的夥伴西比泰的兒子雅各、約翰也是這樣。耶穌對西門說：不要怕，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。一起，他們把兩隻船靠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。哇，好不簡單喔，撇下所有來到跟從耶穌。所以其實是一個不簡單的決定來的。今天的故事發生在隔離撒勒湖，這個湖有另一個名叫做加利利海，還有另一個名叫做提比利亞海。雖然叫做海，但其實是一個淡水湖來的。在這裡的時候，因為眾人想聽耶穌講道，於是他們擠擁耶穌要聽上帝的道，逼下就逼到去岸邊，即是差不多落水了。再下去的時候唯有落水而已，不可以這樣做的時候，但是群眾又很大，怎可以繼續來到宣講神的道呢？所以耶穌就很聰明了，因為被人逼到岸的時候已經這麼貼的時候，其實你講的話都不能夠傳得遠，那些人不會聽得到。所以他就叫了，咦，看見那裡，我估計的時間應該是清晨的時間，所以那些人打完魚回到來洗網了，通常我們夜晚出現的嘛，彼得都說嘛，我們整夜勞累嘛，所以應該是完了一晚的打魚，在那裡洗網。耶穌就看到兩條船，咦，彼得那條船，他認識這個人，於是就跟他說撐我去水深的地方。一撐的時候有什麼效果啊？原本近的接觸的人很少，一撐遠了呢，周邊的視線就擴闊了，說話的時候有更多人可以聽得到，所以耶穌那個的 physics 他的物理都相當不錯。撐到去那裡的時候，講完了教導之後，他就跟西門說再開到水深的地方來到下網打魚。西門怎樣回應啊？在這裡他說老師，留意這個名字，他叫他做老師拉比。整夜勞累，沒打著什麼， 依從你的話，我們就下網了。下了網的時候，圍住了很多的魚，網險些裂開，所以他要入手叫另外一條船過來幫手，然後一起拉個網魚上來的時候，哇，個描述很厲害、哦、拉上來有多大啊？大到一條船裝不完，要兩條，兩條船裝不完，聖經的經文說什麼？條船差不多沉、哦、是一個怎樣的意象啊？哇，那天吃飯吃得很飽，飽到怎樣啊？飽到基本上我條皮帶都裝不完，所以要鬆兩格，就是多到一個地方你要來到去擴充你接收的地方。在這個時間其實就是非常之豐富的一個漁獲，但是豐富的漁獲帶來的不是一個驚喜，是一個驚訝，是一個驚嚇。為什麼？西門彼得看見這個景象的時候，他是一個專業的漁夫，有什麼場面未見過，是不是？但是見到這麼大網魚的時候，他怎樣？他俯伏在地，真的估計不到，他俯伏在地，然後他說什麼？他說：主啊，叫什麼？主啊，剛才是叫什麼？老師、哦、由老師轉到去主啊，你知不知道已經是一個新的看見和體會，原本只不過是一個老師，但現在他稱他為主啊，是一個有權柄的人，是他可以將生命來到去依賴的一個人。在這裡他說離開我，我是一個罪人，無端端打魚，誰來去數你是不是一個罪人呢？所以其實有少許奇怪，是吧？原來主耶穌淡淡然吩咐就成就的這個的神蹟，令到彼得自慚形秽。在這個過程裡面，他發現到自己是一個罪人，他深覺自己不配，他想請主離開，因為他在這一刻中他無地自容。不難理解的，在最雪白的強光面前，還是微小的污點都無所遁形。彼得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。彼得和其他的伙伴滿載了兩隻船的魚，這個神蹟驚訝了他們。耶穌就對西門說不要怕，換言之他看穿了耶穌看穿了彼得這一刻中是懼怕，所以他說不要怕，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。整班人將兩隻船靠了岸，做些什麼？他們撇下所有的來到跟從耶穌，是一個神蹟扭轉他們的生命。有學者就認為這裡主對這班門徒其實不是第一次的呼召來的，因為你看回前少少的時候，其實他又去西門的岳母的家裡面來到去醫治他，還有其他接觸他們的機會，所以學者認為這個不是第一次的呼召，是第二次的呼召。那第一次在哪裡、啊、我們翻開馬太福音四章的時候，我們就看得見耶穌剛剛開始傳道的時候一個福音的記載，在那裡第十五至十九節那裡這樣說，他說這個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，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，坐在死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。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，你們要悔改，因為天國近了。而在這個過程裡面，跟著他就沿著加利利海一路來到去收那些門徒，有剛才講過的西門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，有約翰、雅各等等，他們本來是打魚的，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。哦，原來得人如魚是在這兩段的經文裡面出現的。咁而耶穌經文形容緊當地嘅人係點啊？係喺黑暗裏邊嘅，係喺死亡嘅影子底下。光明對喺黑暗裏邊嘅人係好重要，生命嘅意義對死亡邊緣嘅人係好重要。近排咧，我哋知道香港咧有好多學童嘅自殺個案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就我哋其實要學好多嘅即係精神急救嘅，咁所以我哋啱啱教會咧就開咗一個精神急救嘅課程啦，咁好多年青人嚟上，咁其實就有機會接觸佢哋，咁嚟緊咧我都會再去學，即係成為一個培訓師，咁希望能夠可以喺呢個層面上邊服侍大家更多。嗰啲嘅學童喺自殺最後嗰一個 moment， 佢哋諗緊啲乜嘢？如果他知道生命是有光明的话，如果他知道生命有盼望的话，他还会不会跳下去？ 耶稣来到是要将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，在死亡的影子底下的人来到救拔出来。问题是人意不意识得到自己在黑暗里面，人意不意识得到自己在死亡的边缘当中。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黑暗，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令人失去生命意义的方式。在这个时代，什么最影响我们？我们活在一个消费主义或者叫做物质主义的世界里面，所以人在这个充斥着的物欲里面，我们慢慢不断追求追求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迷茫，我们迷失了方向，我们欠缺了一份盼望。有人说我消费故我存在，消费主义将一切都变成了买卖。所以读什么书啊，选什么科啊，做什么工啊，全部跟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前途，不是有没有前途，有没有前途有关，是吗？有没有好的发展。所以为什么读好书就会找好工，然后娶好老婆生好仔，然后呢又帮他找读好书，然后呢找好工生好娶好老婆生好孙，然后再找。人就不断在这个循环里面，不断的在物欲那种的追求，我们不察觉自己迷失了，我们不察觉自己迷茫了，我们找不到终极那种的意义。在关系里面也都是一样，是吧？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好，你这么爱我，我们结婚了，好啊，你有没有楼的？有没有楼成为了选择结不结婚的一个结果？甚至到有时候回教会，我们都是一种消费主义。你回来是做什么的？你有什么侍奉？唉，不要说这些衰东西了。你回来做什么？听道咯，是吧？道又好听，歌又好唱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跟你回教会都 OK， 你个耶稣灵不灵的先？你间教会掂唔掂嘅先？我哋会从咗一个角度，我哋忽略咗信仰其实系讲紧舍己，信仰系讲紧委身，唔系讲紧消费。基督教嘅时期每年会围绕住三件嘅事情嚟到去运行。第一件系基督嘅降生，第二系基督嘅死亡同复活，第三系五旬节同埋主嘅再来。呢三个嘅时期分别称为光嘅周期、生命的周期和常年期。其实我们今天就正正是踏入了将临期的第一个主日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提醒每一个弟兄姊妹信徒，我们要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做好准备去迎接圣诞节的来临。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，是成为世上的光，来到人罪恶和失落的黑暗里面。耶稣出生的时间是在晚上，他的诞生在黑夜里面诞生，是住在黑暗中人需要的真光。我们看回彼得，看回这班的门徒，打鱼当时是一个什么的社经地位呢？今时今日打鱼呢，就可能都是一些劳动的工作，当时都是劳动，但劳动得来呢，当时原来彼得这样，他能够可以拥有一条船，在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地能够拥有一条船是不简单的。我们现在发现那些古迹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一条船用不同的木材可以有几十种木材来到去做一条船？所以有一条船已经是很有钱的了，已经比中产好一点的了。而所以当他们说他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放下他的渔网，他放下他的职业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，但他们看得到，因为得人的生命比得到鱼更重要。马太福音就说这几个渔夫立刻舍下一切跟从了主耶稣，他们意识到这个是黑暗中的光明，他们意识得到这个光明的重要性，他们意识得到追随这个光明重大的意义在哪里，他们意识得到除非甘愿留在黑暗的当中，如果不是他们需要有所行动去跟随着这个光明行走。在挪威有一个小镇叫做刘坎，这个小镇坐落在高山顶峰的山谷当中， 咁即係一個高山嘅頂峰，入邊有一個山谷。咁咧每年咧有半年嘅時間，陽光係照射唔得到嘅，所以佢哋嘅冬天係漫長並且黑暗嘅。直至到2005年，居民咧展開咗一個叫做鏡子嘅計劃。咁係咩一回事呢？咁佢哋用咗8年嘅努力，終於得以實現，就係佢哋喺山頂上邊放置咗咧3個巨型嘅鏡子。然之後咧，呢啲鏡咧係會按住嗰個嘅日嗰個嘅流向咧，將光照射到去山谷下邊嗰個小鎮。2013年10月，這個咁嘅鏡子能夠可以完成運作，即係居民啲鎮民湧曬上呢個廣場嗰度，享受折射落嚟嘅温暖陽光。因為縱然喺黑暗嘅環境，只要有光，嗰度就有温暖。在黑暗的環境只有光，那裡就有盼望。耶穌是真光，我們只是一個反射真光的一面鏡子，我們卻能夠為身處黑暗的人帶來光明。我們作見證的人是一個願意為主犧牲的人。縱然我們只是那根燃燒的蠟燭，我們不是火焰，火焰才是真光。真光的源头是耶稣基督，因着他的救赎，人得以离弃黑暗，走在光明里面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来到为主作见证，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当我们说将临期的时候，普世欢腾，有什么那么好欢腾啊？如果不是耶稣带来这个世界真正那种的释放，带来真正那种盼望，根本没什么值得欢腾。所以我们既然要欢腾的时候，就要做好见证。做見證包括兩方面，言教和身教。言教就是我們口所講的說話，所以我們怎樣能夠分享自己那個得救的見證、福音的內容。身教就是講我們行事為人，信行合一。所以要做好見證，我們要留意3點。第一點，你需要經歷過耶穌才能夠做見證。我們都知道，如果你被法院來到去傳召作為證人的話，第一件事一定要你當時親眼見得到那件事的發生。如果沒有見得到，你去做見證的話，這個叫假見證，是不對的，甚至是犯法的，會受罰的。司徒約翰就說了，他說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們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見過、親手摸過的。所以我們作見證的時候，我們要自己問自己，我們的生命有沒有經歷過神呢？我們有沒有領受過神的恩典呢？我们有没有因着认识耶稣，我们的生命有改变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未准备好来到见证。这个是我们成为主见证人必要的条件。回想自己在主里面那种的经历和感动，生命的改变，勇敢来做见证。要愿意献上才能够做到那个见证。门徒一生为主作见证，他们献上自己作为活祭，决心。你想想这班人原本在跟耶稣一起的时候，这个能够可以妄语的神迹，其实原来不只发生了一次，还有第二次。是几时啊？就是彼得3次不认主之后，当耶稣来到去被钉十字架，被兵丁来到埋葬了之后，在复活的清晨，彼得意兴阑珊，重操故业。在那个的时间，耶稣再一次出现，这个神迹原原本本再发生一次。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纵然他们说我撇下所有来跟从你，但其实有时自己的生命未去到那个点。但主知道，主永远给我们有恩典，主永远给我们有那份的盼望，他不会看死我们，他愿意来到去支持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好好的来到预备你自己的生命，起点不重要，终点才重要。你愿意为主来到重现你自己的生命吗？祈祷宣告，主啊，用我。第三点，要预备好自己。彼得前书就说了，要常做好准备，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你就要常做好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。所以为主作见证要有方法，亦都要有技巧。 咁咧，我哋每一年都會有一年之計噶嘛，係咪？我哋會嚟到感恩，我哋會 plan 下出年做啲乜嘢。喺嗰度其實會俾我哋寫低，究竟來年你想帶領邊幾個嘅親友嚟到決志信主，好好嘅為呢件事嚟到祈禱，好好嘅寫低呢啲人嘅名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又有一個人在這個世界離開了。當他離世的時候，他有沒有帶著一個永恆的盼望，還是他的生命會朝向滅亡？會不會知道其實你身邊有一些朋友，有一些親戚，是唯有你才能夠帶他信耶穌？你有沒有來到去認出你自己這個身份，上帝對你這個呼召和屬性呢？讓我們都能夠明白得到，我們存在不單止為自己而活，更為主而活，為身邊的人能夠得見光明而活。所以401的課程會幫助我們寫好自己的見證漢堡包、五言見證，學懂怎樣來去做一個決志的祈禱，因為這些都重要的。你看看那些救護員，你看看那些消防員，經常要勤練他們自己的體格，因為救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所以如果你要將人從地獄裏面扶植他回上去神的國度裏面，這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需要很多的練習，但是你做的時候神就會給恩典。所以好好的準備，一同讓我們進入為光作見證的一個時期。剛才講過的了，接下來我們12月會有不同的一些報道活動，12月16日的時間會有這個星蟲這個這樣的報道的晚會，就會在7:30在這個禮堂來到進行。鼓勵大家可以邀請你自己的親朋戚友來到參與。少卿原來他們12月15日呢都有另外一個 form 的話劇，就是一個音樂會來的，叫做那誰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年輕人，你自己的子女，或者你有一些兒生仔、兒生女、侄仔、侄女那些，鼓勵你邀請他們來陪他們一起來到參與了。這個報道會就費用就全面的，完了之後呢會跟年輕人一起有一個的半自作的 BBQ， 就是一路燒雞翼的時候就最好一路來去建立那份的友誼了。所以鼓勵你盡用你自己的這些的時間。今年10月31日我們都會有大除夕的一個感恩晚會，咁咧就好多年咧就冇舉辦啦。今年我哋會重新嚟到有一個感恩嘅晚會，咁所以預留你自己嘅時間，邀請你身邊嘅朋友，咁我哋會一齊嚟到聽下一啲嘅感恩見證，然之後去到12:00嘅時候咧，我哋會一齊倒數，然之後歡慶。咁所以其實係一個相當唔錯嘅，亦都預備你自己嘅牧區裏邊嘅預慈活動，好好把握呢個機會，可以嗎？可以嗎？好好地做咯。話說翻之前講過嗰個盲人，咁啊攞住個燈籠就翻屋企啦，係咪？行喺路上邊嘅時候，行下行下，結果都係俾人撞到。於是咧，佢就好嬲，大聲咁喺度怪責撞佢嘅人：你盲㗎？我已經咁拎住個燈籠啦，你都見唔到嘅咩？咁嗰個人咧就聽完之後咧就好冤枉嚇、啊！你又拎住燈籠，我真係睇唔到喎、啊。原來當他一路行的時候，燈籠的燭光已經被吹熄了。他滿以為自己在光明裏面，其實他在黑暗的當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世界是一個黑暗混亂、是非不分，正需要更多的人來到拎著燈籠照亮世界。千萬不要像這位盲友一樣，自己的燈籠的火熄滅了還不知道，不單止擊傷別人，也都擊傷自己，也都會绊倒別人。所以讓我們在這個將臨期的第一個主日，我們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，看看我們的光如何，讓我們好好的來到回應主對我們的呼召。請敬拜隊上來。英國有一位的基督徒的喜劇作家，他的名字叫做盧德，他寫過一首歌叫做《點燈的老人》 The Old Lamp Lighter，咁咧就係講緊當時咧維多利亞時代冇電燈嘅，咁喺嗰個時代嘅時候咧，大家都仲係用緊煤油燈，包括嗰啲街燈都一樣。而每一日天黑嘅時間，都需要有人咧點著嗰啲嘅路燈。 而他写了一首歌，就是描述天黑的时间，作者坐在一个窗口那里，来到去远眺外边漆黑的街道，看见这个老人家一步一步慢慢的，一眼灯一眼灯咁嚟到去点着原本漆黑一片嘅一条嘅长路，就住呢个老人家，却慢慢嘅能够可以燃点过嚟，一盏一盏嘅街灯喺度照明。呢个老人家走过嘅地方，留下咗一列长长嘅光明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成为点灯嘅人，喺我哋走过嘅每一条黑暗嘅街道，喺我哋同每一个人的关系的当中，留下串串的光明。生命是短暂，几十年我们就会走完人生的道路，成为过去。你留下了什么东西呢？盼望我们能够互助互勉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点灯的人，让我们身上发出的光，使别人能够寻得到方向去接近主。圣经但以利书这样应许过，他说那使多人归义的人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能不能够将别人带进神自己的义？我们能不能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亦都祝福自己的一个生命？上次崇拜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过士马家我们靓太band队的姊妹杨景瑜姊妹阿宇，她心脏病发，主怀安息，来得非常的突然。所以其实不单止他们的家，我相信很多有跟他一起上过堂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很难过。在几星期之后，他们的妇女小组，原本的小组因着这件突发的事情改为了悼念阿宇的分享会。他们在一路分享，他们将阿宇亲手做的一些礼物拎出来。你会惊讶，原来这个姊妹花出这么多的时间。阿宇2017年10月23日缺席，2018年10月23日，一年之后他就受浸。跟住一路他在优质家长组里面，他不单止成为一个优质家长，他自己成为一个促进员。所以当他们分享的时候，原来不正止这班的妇女，阿宇的影响遍杀到去到那些3岁至80岁，无论是小童长者，都因着他实际那种的行动关怀而深被感动。他是教会的光，他是教会的盐，他活出了教会5M的使命，满有那份的感染力。他付上了更多的时间心力来到祝福别人的生命。两星期前我主领姊妹的安息礼拜，我见到很多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、弟兄姊妹对他那份的爱大。27年了，我侍奉了27年，做过很多的安息礼拜，没有试过一次在安息礼拜里面我突然间觉得天堂和我们是这么接近。所以藉着姊妹的侍奉和见证，从今以后得人如鱼对我们来说有另一层更贴近和温暖的意义。今天姊妹阿宇他安息主怀，唯盼我们将来在玻璃海上面的敬拜可以再跟他欢聚，他的见证仍然影响着我们在世的每一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会怎样运用你的一生？在这个将临期，在这个神来到去呼召我们将光照在黑暗的日子，你打算怎样回应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呼唤？合上眼睛，邀请你放下你肩膊上面的重担，心灵里面的伤痛，让敬拜队藉着诗歌带领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跟前。
的呼喊的你都亲手抚摸，让不老的温暖的真爱了知痛楚，主你当得敬拜赞美，你恩典覆盖这地，众唱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，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，你关心亲切细腻，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，一生都铭记。
系亲爱的父神，求你帮助我哋，让你嚟擦亮我哋嘅眼睛，认出耶稣就是那真光。今日就让我哋向身边嘅人反映你嘅光芒，愿我哋嘅言行能够见证你嘅光同真理，让世人能够因此睇见你系几咁奇妙。神啊，我哋知道有好多人仍然喺迷茫，其实喺失落嘅当中，佢哋正正系需要呢一份嘅爱，需要呢份嘅盼望，需要呢一份嘅光明，使用我哋。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某些人来到去认识相信你的唯一的机会，让我们认出来，将身体来到摆上，将心灵来到摆上，以致我们能够成就你的见证。耶稣，你曾经说过你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让我们朝向这份的光明，让我们成为这份的光明。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一起站立，我们用诗歌来到回应。
赐下你恩光，照亮我心房，不会再惊慌，为你奔走飘远方，那惧怕奔波靠在你身旁，竟为我担当，让我罪里得释放，凡失丧的呼喊的你都亲手抚摸，让不朽的温暖的真是痛楚，主你当得敬拜赞美，你恩典覆盖这地，颂唱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，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，你关心亲切细腻，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，一生都铭记。
主恩一息尚存，我们要成就光的见证。阿门。各位请坐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到领受圣餐。圣餐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爱的一种的彰显，让我们带着一份的爱进入其中。我们先来到诵读一段圣餐的经文，预备起。
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了福，就擘开，递给他们，说：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：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马可福音14:22-25。
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会步向死亡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出生是为了死亡，独有耶稣基督，他的出生正正是为了要钉身在十字架上面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洗净你和我的罪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纵然说是一个欢庆的日子，其实背后是一种很大爱的一种牺牲和奉献。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桌前的时候，进入将临期这份光明的时候，让我们带着一份从神而来的光，我们能够参透万事，更深体会得到耶稣基督那份超越生死的爱。我们按着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同心拎起这个饼来，为饼祝谢，阿门。并且宣告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为你为我被擘开。同样，我们按着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同心拎起这个杯来，为杯祝谢，阿门。并且宣告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要洗罪得着赦免，阿门。圣餐会派发到给每一位已经受浸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你来自哪一间教会，只要你已经受浸，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同领受。有请相礼。是站于天地之间， 神俾我哋有敬拜嘅权柄，神俾我哋有代祷嘅权柄。同样，佢亦要求我哋有作盐作光嘅义务。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去领受呢个圣餐嘅时候，好想大家嚟到去拎住呢个饼同杯，感受一下耶稣基督爱嗰份嘅脉搏，对我哋生命里边嗰种嘅命定提醒，让我哋按住耶稣基督嘅吩咐，同心嘅领受耶稣基督嘅身体。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主，让这个饼和杯成为施恩具，将你的恩典带领进入我们生命的当中，又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，见证的力量，一息尚存，主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到做美好的见证，将人带领进入你自己的荣耀和恩典的当中，赐福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得人如鱼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赐下你恩光，照亮我心房，不会再惊慌，走遥远方，
让我们一起站立敬拜主。
那惧怕奔波，靠在你身旁，竟为我担当，让我罪里得释放。凡失信的、呼喊的，你都亲手抚摸，让不朽的、温暖的真细腻，用爱还爱这奇妙到底，一生都铭记。
主，你高举你，
主你当得敬拜赞美，你恩典覆盖这地，颂唱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。
铭记主恩，神啊，你自己的恩典倍降在每一个面前的人，神啊，让他们得力前行，当他们进入光明的里面，神啊，他们就要照亮一切的黑暗，一息尚存，我们要成就最美好的见证。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沟通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一起说Amen， 将最大的掌声献呈在主的面前，主配得，主配得，主配得最大的赞美。帮我拍一拍隔离那个，话俾佢听，好好地来到掌握今天，得人如鱼。我们的聚会来到这里，神赐福大家。可以需要祈祷的话，可以来到台的前面，我们的灵祷服侍队很愿意为大家来到祝福。下星期再见。